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在中国，一个虔诚、务实而努力的穆斯林，可以获得成功和尊重吗？就像少数族裔在美国取得成功那样，当然，我是指真正意义上被接纳、被尊重、被认可的成功。这是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曾几何时，马具是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第一幕，企业家的跌落。马具是名成功的穆斯林企业家。2000年代，他在老家甘肃创业，并在短短的数年内就拥有了数十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此时的他才30多岁。财富、成功、尊重他都有，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坚持着穆斯林的生活准则和与族群连接的方式。作为一个虔诚的回族穆斯林，他捐助了很多资金给当地的穆斯林社群，包括临近省份的新疆维吾尔人的社区和学校。
我那时候在和田阿克苏喀什有很多这个比如孤儿院呢、啊，比如说一些学校啊，类似这样捐一点钱给他。穆斯林每个人都有捐自己的 Zakat。 Zakat 是什么意思呢？叫天课。你每年的财产，你没有花完的钱，要拿出 2.5% 去资助穷人、病人、孤儿、寡母、出门人、学者、病人，要去资助他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拿出一些钱去干这些事情的原因。而这无疑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2009年7月初，新疆的乌鲁木齐爆发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活动，也就是乌鲁木齐75事件。这场骚乱和暴力活动主要发生在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7月9日，居住在千里之外兰州的马具被警察抓了起来，并被拘留了一个多月，理由是涉嫌资助新疆的恐怖主义分子。
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太多的人，我不想说得太具体。他们抓我的原因呢，说我行贿，但实际上呢，跟这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七月份的事情，七月九号的事情，把我绑架了半个月，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深山的仓库里，过去是一个废旧的大厂房里，在那里折磨了我15天。我进去的时候是158斤，我出来的时候是134斤，我少了24斤，12公斤。他们要让我承认我支持恐怖分子，他们要让我承认我当年的一些同学，我们跟这个塔利班有关系，他们要让我们承认我们跟基地有来往，要制造一起中国穆斯林恐怖事件的这个头目案，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事情。8月24号的下午，天黑之后把我放了，把我拉到马路上，把我从马路上推到大街上。我就提着裤子，因为我裤子皮带没那么多眼儿，皮带也扣不住啊，因为裤子没了呀，啥也没了呀。我就提着裤子在路边打车，打了半天没人停，有人以为我是个叫花子，还是以为我是一个神经病。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来了一个车，哎呀，停下来，我说去哪？然后你有没有钱？我说有呢，没钱我能坐你的车吗？一个接单破的呀，那门子要猛磕才能磕得上。那到之后我说你等着，我给你要钱去。你没钱你坐车？哎呀，说我有钱你别急嘛，给你。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保安不认识我，我说我就是那个。哎，你怎么变了啊？我说 这个生了个病，生了病，回去敲开门，问我老婆要了100块钱，我出来给那个司机给。哎，不找了，哎，啊，这还差不多，我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第二幕，盲流家庭。被放出来洗脱嫌疑的马驹迅速离开了大陆，他携家带口搬去了阿联酋的迪拜，一个穆斯林世界里开放和包容度较高的地方。这并不是马驹第一次来中东，也不是他第一次的流浪，甚至可以说阿拉伯世界和被迫流浪都是马驹一生中最最熟悉的事物。他出生在70年代甘肃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流浪。
从我出生开始，我就像一片飘到大海里边的叶子一样，从来我自己没有做过主，从来没有按照我自己想要活的日子去活过一天，哪怕我到今天都是如此。58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基本上我的这些曾祖父们啊都死光了，就活了一个我的亲曾祖父，他叫马仲雍，这网上都有，你一查都一出来。他58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就遭受迫害，我的爷爷，他的儿就是马仲雍的儿子，也呢在1958年呢就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学习营，就像今天的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所谓的教培中心是一样的。我的爷爷当年被关进去的时候，他们一起那个监舍里，一共那个监狱里有800个阿訇，就是800个伊斯兰的这个学者，活着出来，1961年活着出来的时候，只剩了3个人。这种历史上的这种可恨的这些东西太多了。那么58年的宗教改革呢，主要当时针对的就是回族人，还有藏族人以及蒙古族人。1959年，达赖喇嘛宗者离开西藏前往印度，也是因为宗教改革，在那个过程当中死伤无数。我的父亲呢是1947年出生的，从1947年出生之后，他到这个1958年的时候，11岁的时候就被逮起来了，你能想象吗？因为说这是牛鬼蛇神的尾巴啊，这是这个压在信教群众头上的这个啊吸血鬼的后代，11岁就被关起了。这个，然后紧接着就到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迫害呢，对我们的迫害呢，从1958年到1966年没有终止过。监狱里出来学习几年，过一段时间呢又被拉进去，过一段时间又被抓进去。我的父亲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反正每一次我的爷爷进去他就进去，我的曾祖父进去他就进去，他作为一个孩子就一直在监狱里成长，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杀人了，开始这个武斗了，开始打砸抢了，开始吃人了。1968年的时候反倒是什么呢？哎，我父亲呢就从监狱里出来了。
马驹的家庭在1950年代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冲击，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苏菲主义哲和人也派的核心人物。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对哲和人也这个名词也是很陌生的。这是一支源自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派，规模和信众都是最多的之一。马驹的太祖，也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父亲，是这个教派的创始人。他的曾祖父马仲雍，文革后还担任过甘肃省政协的副主席。如果你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稍有了解，就能马上意会到，像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职位一般都会给官方认可的当地文化和宗教领域的领头人物。但这样的显赫家庭出身并没有给马驹带来什么二代的光环。
我是1974年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我身边啊，他就当时就被抓走了。我出生之前前一天我父亲都没在，我的爷爷和我的曾祖父也被关进牛棚里，我的爷爷也被抓到学习班去了。1974年的时候我出生的那一天是个星期五，星期五是穆斯林的礼拜日，我们称之为主麻。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叫马巨，你把它反过来念，它叫朱马。那时候不允许穆斯林起伊斯兰教的名字，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马巨。你说那时候多可怜的人，人没有任何的一点点权利。但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的曾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都从监狱里放回来了，所以呢我的这个聚也就是全家团聚的意思，四世同堂团聚的意思。
没过多久，马巨就跟着父亲和哥哥姐姐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盲流生活。他们一家五口人最终逃到了新疆伊犁的一个偏远的牧区安顿了下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政策转向，受迫害近20年的曾祖父在兰州当上了政府高官，有人开始四处打听他们一家人的下落，马巨这才和将信将疑的父母一起去往了兰州。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风雨飘摇过数十年的家庭就坚定了信念，一定要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去穆斯林该生活的地方生活。第三幕，穆斯林的土地。
1991年，在伴随着这个伊拉克的第一场中东战争，我踏上了那块中东的土地，大马士革玫瑰之城，1001夜里边的一个圣城一般的存在。去之前我连阿拉伯语字母的28个字母一个都不认识，到了以后才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学。刚到的时候厕所在那都不知道，他全写的阿拉伯语的，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着急的时候就给别人比划要上厕所，就会带我去上厕所。那个宿舍里有好多欧洲的同学，来自于车臣的，我大概有20%的同学是车臣人，很多人后来都成了领袖领导人，去和俄罗斯人干仗了。所以有时候就说，有人问你的这些同学们都干啥，说我的有些同学现在已经是国家领导人，有些同学呢在这个可能关在关塔纳摩，可能释放不久，有些呢可能早死在了战场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学校呢，我是从初中开始学，还不错，很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教学时要求低，我很快就语言就过关了，我大概语言用了不到3个月我就基本能听懂。没有半年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一些已经来了1-2年的中国学生，在其他学校的中国学生当翻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学好。我们要学17门课程，从阿拉伯语书法到阿拉伯语艺术，到伊斯兰历史，到阿拉伯历史，到世界史，到修辞学，真特别的多。但整体上来讲的话，主要是学这个文科的。那好处就是没有一点仇恨教育，很客观，经常说这个穆斯林自己的问题，就经常批判，自我批判的也比较多。大概是这样一个，在那里一共待了2年多一点。
为了追求更好的学习机会，马巨从大马士革搬到了邻国的约旦，一年后又从约旦搬到了北非的突尼斯。
突尼斯我上的这所大学呢，是比在伊斯兰历史上阿拉伯历史上是一个最著名的学校，
它叫橄榄大学，叫加米尔·扎伊通呢。这所学校呢，比我们知道艾兹哈尔大学还要古老。它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北非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当年摩尔人占领西班牙时期的这个文化输出中心。到了那里之后呢，各种条件都好，因为突尼斯当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1000多美金了，收入很不错，大概有一两百万侨民在欧洲，侨汇也不错。当时一去突尼斯，哇，好现代呀！当然今天你去看，它和30年前没啥区别。你会发现哦，好破败呀！我后来又去过，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时候，我又去了突尼斯，很传奇啊，很有意思。然后在突尼斯就上大学，并且在1997年的时候在那里结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是一位混血，他父亲是伊拉克的阿巴斯王朝的后裔，他的母亲是一位也曾经塞尔维亚王室的一位这个成员。当时他到突尼斯的艺术学院来学习，因为有迦太基文化，他要学建筑啊、艺术绘画呀等等类似这些。我们在那里相识、相爱啊，就结婚了。其实我在90年代后期主要做了生意，在突尼斯主要做了很多生意，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外贸、背包客啊。大家知道中国的倒爷，我们算是鼻祖级的倒爷了。那时候没能耐，也没啥可倒腾的，农子找你倒腾啥呀，对吧？因为突尼斯呢，全突尼斯的中国留学生公派的啊和自己来的，一共加起来仨，使馆的教文化参赞教育处的人比留学生多，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讲阿拉伯语，因为我是从叙利亚这些地方过去的。我会讲叙利亚的阿拉伯语的这个福斯哈，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叫普通话。虽然你一个月可以拿更多的一点的奖学金，还是不够，因为它相对比较富裕嘛，发达，它的物价也相对比较高。怎么办呢？但是就发现了突尼斯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啊，还是比较活跃的。你走在大街上，很多人都喊你施诺瓦，施诺瓦，就施诺瓦是法语的中国人的意思。然后你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就会都比较灵活，就会问你，哎，你们中国的这个商品能不能给我弄一点啊？能不能？就很多人会问你，你说你想要啥，你就问呗。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但人们就问呗。问着问着，我就说那行啊，那我就去中国给你弄去呗。你得给我出机票啊。很多人说愿意啊，你一天给我多少钱？我不能白给你干呀。啊，一天给你给上100美金行不行？我说100不行，给200，然后就那样，然后就带着他们的需求就到中国来，啊，就那自己其实根本不懂，狗屁不通。但是呢，这个架不住这个，四处问啊，到广州、到香港、到深圳、到浙江、泉州、晋江，就打听呗。别人说哪儿产啥东西多，我想要啥的，我就跑那儿去看去呗。这个泉州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晋江的童装、服装，啊，佛山的电器，各式各样的家具，啊，太多了。这个整个过程呢，大概就是很快的，我就发家致富了。因为我带一次客人到中国来一次，买点东西，连他每日补贴，包括给我提供的酒店呀，乱七八糟这一系列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厂家都会给你给提成嘛，一笔下来就赚个1-2万美元，就很容易的，啊，大概就10来天时间。然后后来，这个那时候中国对突尼斯的签证，中国的做派很是这个官僚嘛，然后很多人拿不到中国签证，因为他们提供不了和中国的联系方式，也提供不了谁邀请你，所以呢，这个那时候我就帮他们办各种邀请函呀，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们就都能办上这个中国签证。反正我也最多一次带10几个上人去，每人每天给我给200，你说说我一天不是挣几千啊？然后每人订上个20-30万美元的货，我拿个20%的回扣，你想想一个人我就能挣几万美金，去10几个我不就一把就挣几十万？
一片蓝海的中突贸易，让这个几年前只带着120美金就来到中东留学的穷学生开始迅速积攒起了财富。他最多的一年就赚了400万美金。至此，来到中东的他20多岁就收获了财富、尊重和爱情，但麻烦也很快找到了他。
到1999年的时候，因为你做得大了，你就会惹着一些人。当时的突尼斯的总统本阿里，就是在2011年被推翻的那个本阿里，他有个堂弟呢，一直呢就是在海关方面做贸易。怎么做呢？他进口一个柜子，你得给他给3万美金的代理费，他包关税所有东西，他就给你出来，保证没人查，也没啥事。我们呢自己清关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花个1万5、2万，他就要多收你1万块钱。他做着做着越来越贪，最后怎么贪呢？谁不从他那儿过，他就找海关查你。然后呢，当时在突尼斯有个外交部，有一个专门审批 court， 就是审批配额的，那个人跟我关系一直不错。那个人呢是很巧，他当年去巴黎访问，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碰到了一个他的老同学，是反本阿里的老同学，反对派，在这个咖啡馆见了个面，被奸细给盯着了，拍了张照片。这个人呢回到突尼斯就被抓了，然后抓了这个人之后呢，发现这个人的桌子上也给我批了不少配额，这也成了罪证之一，然后就遭受到了突尼斯海关啊、经济警察吉斯啊整体的查税，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查你，然后就挣的很多钱，人家该查收的查收了，该查没的查没了，账号给你分了，你的仓库给你分了，啊，就是意思就是你别干。你知道抢劫的时候，当权力拥有警察的力量的时候，官匪一家的时候，你就是一只羊。99年12月31日发生的事情，官司打了半年，知道自己打不赢，再打下去自己恐怕把人家没弄下，自己没准就进监狱了。听人劝吃饱饭走吧，护照当时还被扣在他们那里，我就把一个海关的一个这个办事员，他一直想让我给他给点钱，他能给我帮什么忙。我说我现在钱已经被查了，我只有在这个国外的银行 Citibank 啊，花旗银行，在那开个户，钱才可以打过来，但是开户得要护照啊。他心一想，行，就从他的柜子里把我的护照给我了。
在突尼斯，马巨吃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铁拳，他再次跌落，再次被迫流浪。他心怀侥幸地回到了中国，当然他不会知道他即将经历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开始腾飞，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在讲经济发展，各行各业遍地是机会。他回到了兰州，开始寻找新的商机。第四幕，中国腾飞下的穆斯林。
炒股发现不行，开餐厅发现也不行，就干了，都干了，干啥赔啥。后来别人说想发财啊，说这个地方啊可以倒卖倒卖黄金啊，干个啥赚钱的很。那我说那行可以啊，就四处收黄金。后来发现人家开矿的人不错，自己也想开黄金矿，就四处找，但是自己没本钱，没啥本钱，就折腾呗，就各种瞎折腾。有时候啊，这是瞎猫能碰着死耗子，这种事还真有。后来呢，就和别人合作，也算是半个打工者的身份啊，半个合作者的身份，就做了这个有色金属，有一个矿还不错，帮着联系的，帮着做的，最后给了点股份，弄得还不错。最后呢， 这个矿呢就是我的起点，其实没挣上什么钱，但是他把我带进了一个行业，让我认识了这个行业当中绝大多数的这个重量级人物，也让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咋弄，就是矿产业。后来呢我又做各式各样的金子锡啊，还有做煤啊，做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啊，很快就起来了啊，很快就起来了，或者说2002年我就起来了啊，最好的时候大概要雇了500人左右吧，一年营业额大概能达到3亿多。我基本上从03年开始就变成了一个娱乐或者叫旅游大于工作的一个人，就我的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他们在做就行了。我基本上在全世界旅行啊，那时候没事干咋办呢，一天特别有意思，我把护照扔在北京，专门有一个代办帮我签世界各个国家，不管哪个国家的，非洲的、亚洲的、南美的，去帮我签证。我一有时间一没事干，我就去飞机票飞到北京，护照一拿，看当时有哪个国家的飞机票或者方便，我就去旅行，全世界转。我1%以上的时间就在世界各地转，剩下的时间要么在北京，要么在上海，要么回兰州，大概是这样。
2009年7月之前，马驹是一位成功的中国穆斯林，这个定义的标准答案。而2009年7月之后，随着马驹的突然被捕，命运直转急下，马驹在人生的岔路口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他再一次开始流浪，这一次他携家带口去了迪拜。第五幕，流浪的人。
最后一次在中国也是6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大家都知道2017年发生了集中营大规模的抓捕维吾尔人的事情。2017年6月份的时候，我在埃及的资助的一些学生，我在埃及认识的一些人，维吾尔人、回族人，中共派了数百名警察前往埃及开罗，和埃及的警察一起抓了无数的维吾尔人的学生和回族人、哈萨克人的学生，被遣送回了中国。后来我又来了纽约，想找联合国的人，找到了人权高专办的这个专员啊，是个阿拉伯人，他后来他掌握了了解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发声，没有人为那些被从埃及直接掠夺抓走的那些学生发声。所有被抓回到中国去的，从埃及抓回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活着还是死了。我知道浩劫来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大范围的在全球的媒体就说这些事情，在呼吁，没有人相信我，人们也不愿意相信维吾尔人，但我在一直说，一直说到今天。直到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迪拜说，我们当然知道迪拜也是王权国家嘛，在一个迪拜我也有很多社会关系啊，不管是从最高层也好，还是到这个基层的这些，我有很多社会关系。在那里毕竟阿拉伯国家混了几十年，直到2018年年底，我们知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件事情，卡舒吉被沙特阿拉伯的王主穆罕默德本苏莱曼肢解了，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贾迈勒·艾哈迈德·卡舒吉是沙特的一位记者和异议人士，2018年12月2日， 他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后被沙特的特工杀害并分尸，尸体也很快被转移出了领事馆。沙特政府曾一度否认与这起谋杀案有关，但此后的调查迹象显示，该事件的发生和策划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重大关联。
我在迪拜批评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实际上我没有在阿拉伯语媒体批评，我是在中文媒体批评。居然我在中文媒体的批评的东西，当然共产党的人一直都在看我的所有跟我有关系的视频，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点。可能有人呢想试图啊举报我，2019年的6月份这个举报我的人公开的讲，就是他举报，是一个中国的回族人，是一个回族粉红，把我举报到哪里呢？举报给阿联酋，阿联酋不太在意，把我举报给了沙特阿拉伯的皇室委员会。海湾六国有一个法律，任何相关国家的国民或者在你境内的人不能诋毁其他国家的王室，也不能诋毁自己的王室。卡舒吉案，沙特阿拉伯呢法院已经判了，说是这个跟王储一毛钱关系没有，谁谁谁干的，谁谁谁干的，自导自演就判了决了。所以他们说我是诋毁和污蔑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谁告的呢？我刚才跟你讲的一个回族小粉红，他背后是中国大使馆。阿联酋方面迅速接到了这个东西，有人调查我，而且也有人通风报信告诉我他们要对你采取行动。这是2019年阿联酋当地时间7月3日晚上8点整我得到的消息。我8点30分赶到我家里，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游泳池里游泳，我把他们从游泳池里一把捞起来，我告诉他们说爸爸带你们去旅行。为什么今天走？我过两天还有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女儿告诉我说，我说必须走，爸爸得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去旅行。啊，哪里哪里？我说我们去欧洲，去美国，去加拿大。啊，不想去，不想去，我们不想去，都不想去。那时候我夫人还在厨房里给我准备晚餐。晚上十点钟，我让司机开着他自己的车啊，开着我的车到机场去。我开着他的车，把我的老婆和孩子安排在车里。我换上了阿拉伯长袍，我让我夫人蒙上了阿拉伯头巾，让我夫人坐在前面，两个孩子坐后排，轻车简从，从我们的大院的大门打开，就像没事一样开出去。我走的时候，最令我难过的一幕是，跟了我们很多年的一个孟加拉的保姆，我告诉他，我说我们走了就再不回来了。我们走的时候，他一下子失声痛哭，但我不能让他的哭声让外面的人听到。我捂住了他的嘴，他牙齿咬了一下我的手指，然后他瘫倒在地，他泣不成声，又不敢发出声音。他的名字叫萨比尔，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我到机场要买当时的飞机票，让我买所有能离开这里去欧洲国家或者去加拿大美国的都可以，只有半夜两点飞纽约的机票。
马俊现居美国的纽约，从事着和中国穆斯林社群相关的社会工作。他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没有人诉说他们的故事，他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在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个体会经历一些什么。他有时候也会回望自己的前半生，像浮萍一样一直漂泊的时间里，似乎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好像在中国想做一个体面的穆斯林，做一个被尊重和成功的少数派，就注定了流浪是你的必修课。他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和父母东躲西藏， 但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自由身的曾祖父，在兰州当上了沈政协的副主席后，托人把他们接回兰州的那天，
回到了兰州，就开始正常的生活。我记得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坐小轿车，就是在兰州的火车站上坐的。到家以后，我记得我的曾祖父给了我一个萨其马，你知道萨其马吧？给了一块萨其马，说：“来来来来来，吃个萨其马。”我拿了萨其马放到嘴里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那么甜，那么蜜甜蜜甜的，那么香醇的东西，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我几口就吃上了，以至于我到后来每次我的曾祖父去世以后，我每次看见那个萨其马的时候，眼泪就哗就出来。1989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曾祖父查出来是食道癌症，食道癌，我知道我要失去他了。他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人，他经历了满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到了共产党，经历了50年代的所谓的这个土地改革，58年的宗教改革，60年的大饥荒，他的妻子就是在60年的时候饿死的，经历了完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邓小平的重新上台，经历了所谓恢复政策，落实政策以后，他是甘肃省政协的副主席，经历了所谓的改革，经历了所谓的八九，他的人生之丰富，以及他对事情看事情的这个透彻程度，不是你用几个语言、几个形容词可以去形容的。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就在他脚下，他躺在这个我们那是炕啊，不是床，是炕上，我就在他脚下给他捏脚，因为他长期卧床，这个血液不循环，我就给他捏脚，他特别喜欢我给他捏脚，跟我聊天，我们俩说话什么的。我说这娃们能走多远走多远，越远越好。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